那个什么呢，我这个还有几个同学晚上有事儿，有出发了，还有那个上班的上夜班的哈，这个没来。还有一个在汉译密传课堂里面他进不来，我怎么给告诉他他进不来，这怎么办呢？你看这我跟他说了他进不来，现在汉译密传课堂还有人呢。好，这个大家不要跑了哈，不要到处跑了，现在准备上课了啊。不要到那个，你看今天又跑出去了。哎呀，好，大家不要到处跑了哈，这个马上上课了哈。这样吧，这个没来的这个回头发给他录音吧。好，其他人没有问题吧，声音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你给我发一个字哈，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哈，声音啊。调试一下声音啊，都没问题吧哈。那好，咱们就不等了哈。这个好久啊，和大家就是说这个好久不见。咱们这个前段时间呢，刚刚就是说在四月份马上把那个八德课堂刚结束。关于这个奇门呢，这个好久了，这个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好久了，让大家自学。这个因为这段时间呢，一个是讲八德，这个呢大家这个问题哈，就很多人都专注于这个律咬方面了。这个关于这个奇门，去年学的奇门，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的问的啊，也有的这个没有提出问题的啊，提出问题很少。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奇门学到什么程度了。从这个去年啊都想哈，这个一直想给大家这个把这个奇门呢，就是说给大家辅导一下，一直到现在吧，在这时间来哈，抽出时间来。这个好，这个关于奇门呢，这个大学好久了，可能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基础不一样，有的人这个已经学过很多年其他奇门了，所以说他的基础呢很好啊，他的基础很好。通过看资料大家就说基本上一考一看就会了，中间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来啊，因为啥呢，这个写的有一些东西吧，可能这个字面表达的意思吧，可能就是说和语言可能还稍微有点差别。大家通过这个提问问题哈，基本上都能解开了。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学都反映这个他的基础比较差。还有的是从来没有学过的零基础学的。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根基不一样，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说这么长时间了嘛，这个有的学会了也会应用了啊，也有的人就说还没有进去。所以说呢，这个咱把这个风水课和律咬课，这个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辅导，这个律咬我发现大家就说都掌握的不错了除了个别人吧，基本上这个律咬现在大家应用的这个比较成熟了。因为啥呢，我的了解，因为不少人给我打电话用微信发这个挂历了打电话问一些问题了，我就知道他学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大家的挂历还很多，我都给大家存着呢。这个挂历呢，我准备就是这段时间呢边讲奇门边把这个律咬这个挂历我给大家整理出来，写一个挂历集，整理出来就每个人给他发一份。那这一次这个律咬这个，那就是说你看这个挂历集那就非常详尽了，通过我们学习的这个课堂学习，再加上这个我们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就是说我给大家就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有几十种，最起码几十条的各种问题，就是很细腻的就给你分解，把各种各样的疑问，把律咬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疑问或者典型的一些东西细节 都给大家就写出来，这样的话就大家呢再看六爻的话，我认为就说应该没啥问题了啊，从八字六爻各个细节啊，就是应该讲到就是这个六爻是没有死角了。现在呢就通过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啊，很多学得好的就说说师傅，哎呀这个六爻确实太好了啊，现在应用呢就是说也是非常顺手。哎，这个学习嘛就是这样啊，既要这个不耻下问啊，勤学多问。你现在老师就是不厌其烦，就是你问问题从来就是说啊不厌其烦。一般来讲哈，就是说啊你问老师问题，很多人他很难给你就是说那么详尽的给你解答。这个连山玉是谁啊，进来一个一道是谁啊。林山义是谁呀、啊？是郑女士吗？是谁呀、啊？我看看，是谁呀、啊？不义探寻呀、啊。你是那个李世坤，明白了啊。好的。终于进来了哈。刚开始啊，一直在等你。这样呢，我把这个六爻的资料呢，这个把这个卦例呢，我写成之后呢，会给这个你们给大家发一份哈。应该说大家有这个问题啊，都给大家就是没有死角讲，因为说实话，因为什么呢？你那个不通过卦例，有很多东西呢，就是语言解，字面上理解了，到你消化，那还有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你自己呢，关键是你学习的话呢，自己你总你平常断过的卦例，你脑子里记住，记很多卦例，到底怎么回事？你反反复复的就去来回的去琢磨去研究，转化成，他不是说你讲过之后我马上就什么了，你到实践了，就是理论到实践还有一个一段路程。很多人学过一段时间以后，马上就甚至呢就说立马就是。你学了十来天，立马你觉得马上断卦就非常纯熟，那不现实，对吧？每个人就包括一些高手一些民间的高手，还是经过反复的一些卦例验证，反复的总结，才能转化为能力。再好的东西也是这样。好，咱们不说理由了哈，这个咱们主讲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辅导这个奇门，就是咱们这个奇门呢叫做什么呢，阴符奇门啊，大家已经也学过了哈，很多都已经预习学过很长时间了，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奇门与一般的就是书上的理论哈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点是在哪里呢？因为你这个，你无论是这个汉代以前吧，或者是唐宋以后或者是明清的一些书籍记载的哈，这些古代传承的奇门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都是根据这个烟波雕手赋烟波雕手赋来整理出来的。大家把那个声音呢关掉哈，你的那个声音关掉，你不关掉呢会有杂音啊。我看看，我给你，大家不要讲话哈，跟你说话。不要讲话了。对方我给他禁言吧，这个言是先禁好，我们禁言哈。好，很多人就说不少学过奇门的学员都知道哈， 这个一般的书上记载的奇门呢、啊、都是三奇啊，就是以三奇啊或者是开修生三奇门啊相配合作为奇门及格啊，都说得奇得门啊，有七分之力啊啊，这一般的书上都这么讲，只要得奇啊，奇呢就是乙丙丁啊，这个奇门的来历啊，也就是说什么叫奇门呢，奇就是乙丙丁三奇，哎，门八门也指的主要是指的就是说开修生三门，他认为就是说开修生三级门加上这个乙丙丁三奇相配合为最吉的方位，哎，这个正式呢也以什么呢，哎，落宫生克来判断吉凶的成败。那至于为什么讲哈这个乙丙丁啊生奇为吉啊开修生三门为吉，这个原理是什么，那么讲的就是说相当的比较轻巧，那怎么解释呢，啊他认为是这样，奇门遁甲嘛，哎，他就说甲怕庚克，他意思就是说甲呢就最怕就是庚金啊，因为乙呢是甲的妹妹对不对，哎，甲为阳乙为阴啊，乙是个女人带着甲的妹妹，因为乙能合庚啊，他能把庚金和合住，那么丙丁呢又是甲的子孙啊，可以克制庚金，所以说他们认为呢三奇可以救甲啊，这个道理呢好像就是说很多人听的就是说是哎似懂非懂，但是很多这种从古到今都是这种理论，大家也就慢慢的去接受了，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奇门占卜啊它仅仅是占的是甲吗，啊奇门的十天干啊都可以用来做主的，都可以用用来做事的，不光是甲乙丙丁包括其他九个天干都可以，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事情，也可以代表不同的六亲，对不对，那只是说是乙丙丁可以，如果这么讲啊这个乙丙丁可以啊可以救甲，那这个讲的就说太过轻巧，这里面就说为什么这么讲哈、啊、这个甲到底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个很多这个书中啊都没有讲清楚，奇门遁甲这个甲是什么，很多人的解释是什么呢，啊甲呢啊代表啊都把甲当为至尊啊，有这个说法，有把甲呢当成是兵甲，就是用兵，好像就是说一切都围绕这个甲啊来这个来作用，而且奇门当中呢你看除了乙丙丁包括六乙，那么甲呢就找不到，那么甲在哪里啊，那么甲的实质又是什么，其实呢这个明清的书籍也好或者以前的书籍也好啊，你包括看了一个你包括四库全书中它有这个对奇门遁甲的这个论述很多好的书籍，也有古今图书奇谈等等这些书哈，很多几乎是千篇一律讲的，基本上就是都是那个烟波雕所赋那些东西，哎，基本上对这个甲这个遁甲的真正含义没有讲清楚，遁甲的真正含义，那么我给大家讲课就是我们今天哈这个讲那个辅导课了哈，除了这个我们这个资料上书本上的东西哈，还会给大家补充很多东西啊，还给大家就是说当然就是说里面还有一些关窍都给大家会来讲清楚啊，奇门这个东西你学了这么时间了你要是不会用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哈，包括这个流年断法包括奇门里面的，你看我们的奇门哈还可以断这个不光断事还可以断六亲，哎，还可以像八字一样哦，也可以断流年，当然断流年的方法哈我这书中呢只写了一种，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讲课当中啊，回答一下就是说补充到位。奇门遁甲嘛，一直被称为帝王之术啊，就是民间呢传的就是好像就是非常的神奇，但到底就说这个奇门呐、啊，这个奇门民间有很多种传说，好像就是说懂得奇门，好像就是无所不知似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哈、啊，不要那么巧啊，这是民间的一种误传，但是呢，也绝不是这个书上记录的那些东西，奇门确实有很多精彩的一些东西啊，虽然说他和六爻同宗同源啊，但是他的信息量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特点啊，他又是这个六爻所不具备的。说这个奇门呢是一个大宗之法啊，应该是正确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遁甲的真正含义给大家说清楚。当然这个甲哈，大家就知道哈，这个甲是遁在哪里呢？遁在六仪啊，它是遁在六仪之间，哎，它是暗藏于六仪之间。那为什么暗藏？我想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疑惑呀？啊，为什么暗藏？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哈，就是遁甲，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的。如果把这个遁甲你完全给大家讲透的话，那必须呢都要用到归藏术啊，或者是用到数理。大家知道这个甲是有六个甲，对呀、啊，正好是六个甲，甲子戊啊，甲辰庚，照应方向，哎呀。其实这个甲是什么呢？哎，就是六个，我给大家讲，遁的这六个甲就是六个数，六个，大家知道吗？这六个甲其实六个数字，奥秘啊，也是奇门的奥秘啊，也是归藏易术的一个奥秘。今天我给大家讲啊，因为是那部弟子啊，大家说一下这个遁甲是怎么回事。这个甲，我问一下，甲子戊它为甲，对不对？甲戌己也是甲，你看正好是六甲吧，六甲其实就是六个数，它是宇宙之间的六个数字。那这个甲是干什么的呢？甲是领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甲是排的是领头的首领。但是这个甲呢，在不同的旬，就是六甲旬，它代表的数字可不是一样的，可是不一样的啊。虽然都称为甲，但是在甲子旬它的数字是五，记得哈，今天看说一下就行了啊，大家了解。甲子甲它的数，甲戌旬为六，甲申为七，甲午是八数，甲壬是九数，甲寅是十数，就是六个数，五六七八九十。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好像肯定很多老师，那你这个讲的这个六甲，我知道了，是六个数。这六个数呢，它是宇宙间的磁场的一个领头的，是一个数啊，是一个领头数。这个可以这么讲哈，这个我们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包括动物，甚至呢包括这个植物等等哈，都受这个数的限制。这是万物的磁场，它是一个总磁磁场，哎。那么除了这个六甲是一个磁场的一个点，还有一个点，我跟大家讲哈，还有一个点啊，大家需要了解哈这方面的东西，那就是叫三元九运，啊，还有一个九运，九运也是物质的一个点，一个数字，比如八运、九运，大家知道吗哈？一二运、三运、四运、五运啊，这个啊，合武天九宫颂走的这个三元九运，它也是一个数。那么万事万物，世间上的这个万事万物，为什么呢？你看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奇门遁甲到上层的时候呢，就说所谓的归藏，为啥说我给大家反复讲这个东西哈？ 大家需要了解。这个你讲的奇门，你必然，你要是讲的，你要是知道它的原理，它必然就是它寻根刨这个问源的话，你必须的就是这样，你要不然你就不清楚。为啥跟大家讲到这里呢？你不清楚。这个宇宙空间之中，你包括无论是这个横向的天体，哎，或者是金星还是卫星，啊，中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画的数来用的。这是我们的老祖先啊，你看哈，这是我们这个传承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金星啊，指的是28宿；卫星指的是这个我们太阳系这个7层4隅。那么奇门遁甲，你看我们这个模式哈，它就分成，你看9星，它是天星，怎么或者8门怎么回事？包括这个为什么它是这种结构呢？大家从来也没想想到底为什么它是为啥是这么个结构的？啊，为什么奇一现家？哎，为什么什么宫？怎么回事？你要学明白，你首先你得把这个结构它的来源你搞清楚，为什么说这么一个模式？因为我们的祖先的啊，到底是谁发明的？那这个也很难考究了，1000年，也有的说这个更久，啊，或者说有的说是史前文明，这个真的很难考究了。哎，他们就是这样，他就这么用的，哎，挖的一个浮头或者叫直浮啊，我称为浮头也行，或者一个直石，直浮直石，啊，加上元运、3运、9运、3合1。啊，就把一个人就说一个物体一个人就定为一个固定的一个场，这个也称为数，这就叫做定数，这叫定数。所以说呢，老师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这个我为什么这个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因为遁甲很多书中解释的是让大家心里，哎，这个甲到底是咋回事？很少有人也问到过我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就个别人，我是个别人问过，但大多数没有问过这个东西。哎，你包括我们这个每次在这个用规程用数理来震动这个八字也好，它也是其中呢也要用到浮头，也要用到浮头，因为你啊，因为你好比啊，你甲子寻生人，甲子寻啊，它这里面你虽然说、啊、就是你八字相同也好，但是你这个浮头。它含的数不一样，它还要最终还要加上这个数的。好，这是说这个简单说，大家点一下啊，大家提点一下哈，最起码大家心里面没有那么糊涂了哈。这是一点。刚才讲的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不要把这个甲认为就是它比旧甲，这个说法是太轻巧了。哎，因为这个就是它是体外的一个数啊、哎，你把。所有的数算好之后，最后要合甲，不同的甲是不同的数，是这个意思。那很多人说，那老师，那这个你不用数，我们就没法用这个遁甲的算法？不对，不是那个情况。因为啥呢？这个包括呢，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因为这个万事万物呢，它是什么呢？它有那叫磁场。那么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音符呢，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它指的是。万事万物的五行啊，它是五行律。那你不用说不可以吗？完全可以啊。啊，也包括纳音，我在讲哈，纳音它就是专论的就是五行之间的这种律。纳音用的是，那么奇门呢也和音符啊，它用的是五行律。我们上面所讲哈，主要是在这个。乙丙丁申起啊，一个这种说法哈，非常精巧。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是什么呢？这个八门，这个八门的实质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哈，奇门遁甲为什么而不是九星九门呢？为啥？大家能清楚吗？有谁能讲得清楚吗？就说我们学习啊奇门遁甲啊，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原理啊，你就不难了。哎啊，东西都从源头上，你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要不然你知其然必然，用得到你就算啊，很好啊。 那个九星对应的是后天啊，后天的九宫。那么八门呢对应的就是先天，先天八卦。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哈，这个有河图，有洛书，有先天八卦，有后天八卦啊，后天称为先天，只有八卦。这个很多人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这个为什么有了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还有这个先天八卦呢？很多人的解释是这样的，我说这在云谷是我们这个啊，它符合是先天八卦的那个方位啊，符合先天八卦的方位。随着这时间的演变，慢慢的就说这个地貌演变了，这个又演变成后天的这个九宫这个八卦的方位说的话，是不是有吗？我问大家听说过那种说法吗？我也不知道谁讲的，好像是有人讲过这些东西哈，有，呵呵，这么讲哈，就有一句问题了，他就首先就搞清楚，他就不清楚啊，这个先天八卦怎么回事，后天八卦到底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不管谁讲的哈，我好像说也记不清了。咱不说别人，讲把后天八分来去两面的，不可分割的一体两。先后就以男女一样化去两个分割的东西，他并不说先后有后天八卦，现在就是说在今天先天八卦已经不适用了，它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呢，就在奇门遁甲，就是说必须也有先天，这是一种阴阳。我大家讲过啊，这个大家看了也知道哈，要其实有六大要素啊，身主阴阳，其中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是九星八门，这是一种关系。还有就是说这是阴阳关系，其一是一种阴阳关系，还有就是宫和神是一种关系，他们是互为阴阳的啊，互为阴阳。那七，我们这个知道哈，九星M是什么呢？用的是合二为一，成了一 F， 不成也称为啊，也称为合成了北斗七星。那么七仪是什么？大家知道？那大家知道这个七仪是什么？知道吗？是。为什么天象代表的是什么力量呢？知道吗？你大胆说，没事啊，咱们学习啊，对。我看了资料了，这个随便发言，我看你怎么办。对，人盘是没错哈，但是呢，它是大地相加，它代表的是28宿的作用，它代表的是。你看奇门遁甲当中没有28宿吧？断，但是呢，奇仪相加就是28宿，它是一种变体，28宿的变体。也就是说周天星宿啊，就代表周啊，这是这样。还有一个宫和神，宫和神呢代表了一个是，其实神盘的代表是那个啊，其实还代表就是说，就是宫和神，通过宫神这一盘呢，给大家这个辅导课了，我把课讲清楚。你看你不会，你在课下你很多东西要问了，我就认为你学会了呀。对吧，你一看很多人看了是不停的啊，那老有的老师你问他还不跟你讲呢，那你不问我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学会了没有，对吧？学东西呢你是自己的呀，求学。如果把宫这个原理讲清楚了，跟大家讲六壬大家已经会了。很多东西就是啊，这个书中啊都不要么呢，这些写那这些是可能会，我认为他们是懂的。有可能他不知道。所以啊，这个说一下这个八个为三级东西啊，什么开修生理技能，什么伤门啊，什么啊，死门，我兄妹一听好像死门分两个啊，其他代表是八卦或者是八个方位啊，八是代表的就是八个方位，是八种物象都可以。那你能说这个开门就代表的是西北、北方、东北这三个方位是吉利的，那其他方位都是凶的，你能这么讲吗？你想要是不了是？还有 这八卦代表就是万物，还代表啊，坤卦就是父亲嘛，坤卦就是母亲。坤卦呢，称这个死门，就是门，凶的地方嘛。他哪个门都不能说忌，也不能顺，不能单啊。你包括这个九星也是这样，九星不能单独的是论吉吉凶的啊，八门也不能，包括其余，你怎么论吉凶呢？只有就是说两个阴阳成立，对不对？丙加戊，戊加丙，这是一种阴产生的时候，它可以论吉凶。但你不能说，那你就说这个甲为丙啊，那么这个丙就是鸡的，戊鸡的，戊就是凶的，或者吉就是凶的，还是吉凶的？每一个天干它代表是不同的，你怎么论呢？啊，没有阴阳的情况下是不能论吉凶。大家想一想，大家想，对不对？包括时干克印，这是为啥我在开篇这么讲的哈？要清楚这个奇门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包括这个咱们那个讲那个纳元的时候啊，讲那个六爻，首先要用到这个啊，天干地支都要用啊，这才是纳甲法啊。关于纳甲法哈，有的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还有的一些同学呢，怎么回事？一学初学的时候，哇，激动的不得了。就是他，因为他是很多关关切切啊，他都没理解这个作用关系，每一个字他都七点就不行，所以点他会产生失误的，也理解透，或者是他运气的哎，对，感觉是怎么回事？也啊，那你问呀，这里面他也不问，那你不问，那你这个东西你就放弃了自己的问题啊，对不对？在任何时候，一个班里面的学生觉得非常好，对吧？被人的天赋，哎，同样一个老师教的，他这个差别很大，包括你的勤奋，对吧？那么奇门也是这样，哎，在这个跟大家这个时间呢，我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吧，把这个奇门做一个全面的辅导，而且从根本上没有这个基础差，所以说呢，我给大家还要讲细一点，尽量给大家讲细一点。所以说你学奇门，你首先得要了解是四个行，你得从过去那一的那种也得走出来，要不然你老是因为你学了很多六年其他奇门，还有那种东西发生一种冲撞，也会影响你们那个体系啊。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从根上学习啊，根上学习，你得知道呢，就是说真奇六仪存在什么吉凶，只有就是说在配合的时候才能产生吉凶。包括八门九星也是如此，只有一组阴阳的时候，对于统一的时候，它可以论吉凶。包括八神，这个八神呢，这个什么呢？那很多人就说把这个八神就不当回事儿，很多人在学奇门，还有这个奇异奇八神啊，在那个奇门为主，把那个上面那个盆可有可无，可能是这样认为。其实八神的力量有。的力量一般记载是怎么呢？就是以直符、太阴、九阴、九历为吉符啊，其余的啊，比如北虎啊、玄武啊、雀啊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凶的啊。这个。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这个在后面我会给大家是一一的给大家就说，从原理上大家讲清楚哈。也许资料上写的还不够详细啊，我们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啊。因为这个八神啊一样，我以前讲六爻的时候说过哈，你比如说这个青龙，很多这个人认为哈，是青龙为吉神，等等就是凶神。因为这一点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他的就是说，他名字呢只是一个五行，青龙木，他是啊朱雀火都代表说。它并不是说是青龙，一听啊，没有凶啊，我在这讲过，都是一样。包括呢，这个奇门当地讲的也是这个啊，直符可以为一个太阴、九天、九地等等哈，包括也可以为己天，包括其他八神都是如此。其他神，所以说大家你看哈，这个偏偏给大家说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奇门呐。有很多误区，很多大家就说以前学过会进入一些误区，哎，那么你从根本上错了，我反复说过根本上不对啊， 那你就说你学的人文，就是学的再多，看的书再多，他做的就是什么呢？他是一无用之功啊，对不对？这是南辕北辙吗？大家想想是不是？啊，你包括以后啊，那个什么，在这个绿岛的时候，我现在都不愿意在，我很少在网上哈，经常在 QQ 上，基本上现在大家可能也是嘛，有了手机啊，有了微信，基本上不大上 QQ 了。你现在也是老师跟大家探讨的时候，这个碰到一些人哈。他说老师你这个用那个绿瑶你用天干，他说我不用天干，我不用天干怎么样，他说你用天干，我不用天干照样断的嘴，那你这个话我就是抬杠，对不对？那你这咱们说的是学术，你好像这个字就没有共同话题，你跟他说啥呀，对不对？这本身呢，那的就是说他用的天干地就必用，不能少的。你非得说那我就不用天干，就这样的说的，这也不谈了，这个更没意义啊。咱是本着这个学术的态度啊，一个学者的一个态度啊，来求的这个真知啊。咱们不太。好，这个下面呢就说咱们就说一下啊，这九点多哈，所以说大家记住哈，我们这个学历是什么呢哈？为什么反复讲我们要学的是一个易道？假如说你这个再学，你看再多的书，是为了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哎呀，我学过明清的书籍，甚至学过唐宋以前的东西。学了很多很多你学很多错误的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代表你知识渊博了，还代表什么呢？你做了很多无用功，对不对？其实呢，我们学的再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化繁就简，我们是为了应用的，对不对？学多的学目的最后呢，就是说化繁就简，举重就轻，就是一下子明白了就是宇宙之心的这种规律性看似表面现象是非常的繁杂但是运起来规律性是非常简单。假如说你呢，所以说古人称为悟道嘛，你只有学道，然后慢慢的就说化繁就简，真正的悟道那才是就真正的得到实惠了，真正的得到实用了。其实这个道呢，大家呢就说也可能一开始入门学艺的时候无论是碰到的老师也好，就说一开始一些知识点大家也可能都清楚，大家都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太极图。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那个代表周易的往往就是一个太极八卦图就可以代表了？好像任何人我是干什么呢，我画一个图就清楚了，但是你真正清楚吗？你真正关键是什么呢？你真正的受用了没有你包括你修道道这个太极图是干什么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是说阴阳不可脱离，对不对？这个万事万物大这个你包括我们现在学这个辩证法我们都是一个道理讲的也都是阴阳辩证的理就这个世界呢就是阴和阳是不能脱离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纳甲八字还是奇美，你看它那个结构，九星，我跟大家讲哈，九星和八门它是属于阴阳，不可脱离，不可分割。奇仪天地盘的奇仪向下，不可分割，宫和神不可分割，这是阴阳关系，这是太极图里面的阴阳不可分割的关系。天和地不可分割的，男和女不可分割的，那你分割男女分割了，那你这个人呢，它存在吗？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这个规律是啥？阳。你看那个太极图不就是这样吗？画的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阳极就要生阴，阴极就要生阳。关于这一点，无论在六爻八字还是奇门当中，它都是一样的。甚至呢，这个规律呢，对于万事万物它都是适用的。而且呢，我们对这个规律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学练这个太极这个东西多年的。有人练太极就知道，尤其是近年更加就是体悟到了这个太极图的这个作用。 它就是这个东西。凡是不移这个规律的，你包括你练的东西，你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长功夫的，一点都不会长。这个阴阳变化，你包括练那个内功，它个禅师阴极，你看看你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符合这个条件。阴极之后，它自然就是往向反的方向去转化。啊，你的就是说你的养生法也好，都要遵循那个规律。这样你通过这么反复的去练，你就体悟到这个大道上升的一种感觉，啊，就内气贯通的一种感觉，确实是这样。我们学艺啊，学道也好，修炼就是这样。人体是效法天地的，你包括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有就是弱扶格啊，弱了它就要扶，它就是达到一种平衡嘛。太极它本身就是相对的一种平衡，弱了应该扶，这就是规律。包括我们这个，你看我们那个中医讲的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啊，你阳弱了就要扶阳啊，阴弱了就要扶阴，对不对？那太强了就是从强格了，太强了啊，这也是一种阴阳，从强从弱也是一种阴阳啊，弱了一扶啊，强了一移，达到一种平衡，它就是一种极的状态。万事万物都是某个规律，所以说这个规律就称为道啊，所谓的易道，这就是个易道。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八字也好，它这个艮之规律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旺了啊，就要御移，过旺就不好。所以说，这个世间的这个旺衰阴阳平衡，它适合是万事万物。当然，还有人讲哈，我不用旺衰也可以。他不是说不用旺衰，我跟大家讲哈。那是一种观相的方法，它和旺衰它并不矛盾。给大家讲哈，包括相法，你包括周易里面的这个那个卦爻辞的相法，那个就是说它直观取相，它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是要否定你学的那种方法就要否定这个五行律的啊。相法是相法，五行律是五行律，大家记住哈，不要受一种误导。很多人就是说盲脉干什么呢？不用旺衰，我一样就是说也可以，是的，对。你不用这种方法也可以观相，直观的取相也是，确实是一种。那么我们也有啊，你包括八卦也好，包括八字也好，包括那个什么，包括奇门这里面取相。但是你不能否这个五行的旺衰律，它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律，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它也不矛盾，它是共存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不要进入误区哈，千万不要被误导。我们学的这个旺衰律呢，反复讲的啊，这么时间学，它就是一种道，就是体验万事万物阴阳平衡，阴阳平衡的这么一个道。所以说，你看从这个后面学习的，包括这个九星律也是，只要是五行方面的东西都是这样啊，这是自然规律。所以说呢，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啊，那很多东西也并不是说老师教一个你就会一个，很多东西你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你包括这个无论是艮之取向还是卦象啊，凡是五行方面的东西，凡是五行方面的东西你都可以这么运用，你只要明白这个道它都可以运用的。那你老师说一个你会一个，甚至说十个你会仨，那这不能说是你是好学生，对吧？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啊，学一个会三个，你自己去发明，自己发挥，而不是发明，就在这个规律的这个基础上，你可以进行发挥。好，这个啊，这第一个开篇第一点啊，我们讲了些啊，就说了些哈。那么我们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我们辅导是从给大家按这个按要领辅导呢，还是从这个慢慢给大家讲解呢，还是啊，大家的要求是怎么弄？大家想，还从头讲，慢慢讲解。是不是
你要是按要领辅导呢也可以哈，
给你大的要求吧哈。要是细腻的讲解，你是长一点就长一点哈，给你大的要求，因为大家基础不一样。我给大家的要求哈，那就慢慢讲，大家有这个要求的话我就慢慢讲哈。咱反正学这个东西咱就不怕累啊。给你大家满足大家的要求哈。好，那就这样的话我们就从基础一点点让他讲一下，让大家只要不嫌慢哈。 大家不下麦没事哈。嗯，好，有这个想法就写哈。刚才啊讲的这一切，我就想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就是破泥破枝的，把以前的那个理念，就以前的那一个不正确的，你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你从法理上你清楚怎么回事？你学艺就是学道嘛，对不对？那你这个不能说我给你讲那么多，你这想法那想法讲的还是你倒认为，哎呀，离开这个东西拐棍还是不行啊！一开始呢，我们学理论、学相法、学五行等等，这都是些拐棍。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一旦你全部领悟了这个道理啊，全部领悟了，讲来讲去就是这个这么一个五行律，这个东西哦，明白了，你就可以扔掉拐棍啊，尽兴的，你按照这个规律啊去发挥了。就好像我们这个我们学书法，我多次讲啊，讲书法也是一说书法，书法就是书道呗，啊，就是写字的道嘛，那也有一个规律，一个道在里面。它别看是个小小的书法，大道也是蕴含其中。一般临书法，我觉得嘛，还是这样，大家是普遍的认为，就是说你写书法必须从楷书，啊，就是楷书一份，最起码它这个规律，啊，运笔的这个它慢慢的练笔，从方笔从这一个楷书，把这个书道。完全掌握了啊，完全掌握了，随便的去发挥，创造自己个性的东西，这样写出的东西一看任何人都说好。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因为啥呢？我老是看到这么一些人展览的时候啊，我们展览的时候怎么回事呢？他们没有从这个地方过渡啊，不从一笔一画这个楷书啊，很细腻的功夫啊，这个书道上去过渡，他直接呢去发挥一种体啊，那大笔一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讲究什么呢？他讲究什么呢？叫一句话叫什么呢？返璞归真。他们也有个理论哈，叫返璞归真。啥意思呢？说啥叫返璞归真呢？他说你看那个小孩啊，那个写字啊，那个小孩爬的，那就那个东西最自然的东西。说写书法呢，你没必要按照那个楷书那个方式，哎，咋随性咋好。写出那个字啊，就跟蝎子爬的似的，以丑为美。哎呀，结果。大家想一想，这一种我们经常去圈的，这是一种笑话，你想是不是啊？他这真有哈，现在很多他自己个性的东西，哎呀，我这一关拉什么的，自己随性，他没有这个楷书的基础，这是啥意思？就像我们一样，你没有扎实的基础，为什么反复讲这个五行律呢？这个五行扎实的基本功，扎实的基本功你具备了，我们再学一些相法，就是真相的一些方法，那就是说你的意向到了，慢慢你领悟了，在这个基础上，你这是一个骨相法，是一些血肉皮肉啊，你这个基本功还不扎实呢，你学那个相法，很多人学了以后，哎呀，我还不会，怎么回事？学多少年了，还你本身就没有骨架，哦，它撑不起来。包括相法，当然我也讲过一些，你包括卦爻辞，它本身就有相法，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取向也有，哎，你包括秦明里面。大家说的这个包括那个天干时干克应，他讲的就是相法啊，如何理解这个相法。我觉得学艺学道也好啊，学艺道也好，你就是从理五行律啊，固本身扎实，然后再加一些相法，这样呢就是说在还是你的这个实战方面都会就提高很多。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啊，当然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很高趣的苦差事哈，都认为就是说三分钟的热度，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就讲你三分钟的热度，那你热学业热啊，肯定是半途而废啊。再好的老师，再好的东西，你也得持之以恒。哎，这个看你这个这本身就是个球精，那个球精之路这个东西，哎，拿出所有的未必能结个正果呢，何况你那个没有这个恒心呢，是不是？好，这个不说了哈，哎，说不这么多呢，还是让大家就继续这个给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学艺的一个理念，哎，你这个一个正确方向啊，因为这些东西呢，我都是在教学当中啊，还是艺友接触当中啊，哪些问题老师就讲，好吧，下面咱就切入正题啊，奇门遁甲，首先呢就是奇门它是。啊，八门九星也重啊，有的人讲哈，奇门是重天干的，这话也不对哈。奇门只用天干不用地支呢？啊，干什么的？攻击是地支啊，奇门不仅用天干还用地支， 回头我给大家到最后我给大家补充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哈，站姿同用的，而且非常的精妙，这个用法精妙，非常精妙。就是说西门段流年的方法不仅要用到天干和地支，缺一不可。在资料当中呢，我跟大家只写了一种哈，写了一种方法，讲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补充到位。咱们首先说一下十天干的相应，这个应该大家都是熟练了，我简单说一说吧哈。比如说甲木代表什么啊，大家都知道甲代表桃，代表肝胆，其性质呢为直应啊。据老师讲哈，这是老师讲，测试的时候如果没有甲哈可以找庚啊。这是什么呢？这个你不管是大家记住哈，这个学奇门和八字啊六爻它都是一样的啊，不要认为它是单独的，这都是一个整体啊。没有甲的时候可以找庚啊，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这是为什么呢？你包括八字当中啊，这个可以用到八字当中哈。如果这个用神八字当中没有甲的，我们会如果有庚不用再找了，哪里不用找了，就找的庚就是甲啊。因为什么呢？我再讲一下这个原理。甲大家知道这个万物之数有几个，大家知道吗？这个万物数哈，好像就是这个从一万到亿怎么讲。其实啊，天地之数哈，你不管到亿万之好，亿万之上也好，归纳起来其实天地哈只有九个数，只有九个数。还有呢，从六甲上来讲啊，天地之数只有六个数。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家知道六是甲子，知道吗？六是甲子断啊，对，你说七个也行哈。为啥是七个？六是甲子，分为六组，对不对啊？每一组一个数，哈哈，叫天地之数，天地之定数只有六个。那到第七怎么办？到第七就是又从头开始了啊，因为这个六甲只有六甲，这个六是甲就代表了这个宇宙空间。万圣啊，它是个宇宙空间的一个排序，哎，分为六组，所以说称为六神，也叫六甲。所以说你看一二三四五六，那第七呢，七就是甲，七又从头开始，所以说七也就是甲，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原理。哎，到第七啊又返回来了，万事万物到第七，到第七处就要返回，就要回头。大家看一看这个规律哈，为什么大自然当中你看有七正啊，正好是七正，宇宙空间就是我们那个地球啊，太阳月亮加上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七正啊。为什么你看从子到午，算一算这个节气哈，子的位置你看后天图上是不是到第七啊就要返回啊，到第七的位，到第七位都近了，这个阳气也好阴气也好，一二三四五六走六步，正好走六步，到第七步的时候就要变了，是不是啊？大家学过卦气说吧，我大家讲过哈，对公开当中讲过卦气说，从子到巳正好六步，是不是啊？到第七位啊，它是冬至就变成夏至了啊，阴阳气就变了，逢气就近了，就这个意思啊，逢气就近了。哎，就是说宇宙万事万物走到第七步就没有了，就近了，所以说走到第七步又返回了，所以说就是甲和庚的这个庚也代表甲，但是有甲的时候你不要找庚哈。说一下乙啊，乙木的相意啊，代表什么？乙是一个弯曲的东西哈，甲代表直和硬，乙呢是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它的人体呢相当于食道啊，在人体内部也像有肝啊，也代表脖子啊，脖颈，乙还代表脖颈，还代表什么呢？神经。啊，乙还代表甲为前面嘛，啊，有这个，那么乙就是背部，背部是什么？特别是弯曲的意思。乙还代表通道，啊，有通道的象。乙木也代表中药，然后我们这个取向哈，乙木就说这种花花草草哈，乙木也是花草嘛哈，也代表中药。你看它一个特征的一个取向哈，一在离宫巽宫的时候代表脖子食道，在巽宫的时候还代表颈椎，那在坎宫呢它就不一样了， 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啊，在坎宫，坎宫为生殖器，代表男性的生殖器。这些相法呢，大家尽量的去记住，能记住就记住，记不住也不要紧哈，记不住你就慢慢运用就熟练了。丙代表额头、肩部、背部，代表嘴唇。啊，在体内呢，丙代表是小肠。这个丙呢，这个比如发烧啊，代表烫伤，啊，代表炎症。丙丁都代表炎症哈。据老师讲，丙和丁都是发炎的一种象，尤其是丙，代表就是说，炎症，代表肿胀，还代表血光之灾，血光。那你看刚才乙和丙啊，你看取象啊，在坎宫代表什么？你看，所以说你了解这个象法呢，你这个在断卦的时候呢，便于掌握。丙为什么有个丙？要是说降丙就吉利哈，有三奇之一了，丙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当然，仅用凭一个丙不能断吉凶的哈，大家记住哈。啊，你比如说你丙加乙，它都不代表炎症了。啊，丙加丙，哈，那在坎宫，那这个就一定是有炎症的，而且这个炎症不是炎症的问题了，是肿瘤了，这个就严重了，在坎宫，它代表女性啊，就是说。子宫里面就有瘤子，恶性的其实，来讲丙加丙，那叫凶吧。丁呢，代表的是眼睛、心脏，还代表牙齿，也代表炎症哈。丁也有炎症的象，丁就像一个针的意思，针灸，丁为针灸，还代表手术，为啥这么想哈？大家可以为啥有这些象法呢？这里面哈。除了这个它直观取象以外呢，还有这个取象的原则是什么呢？除了这个直观取象，还有数字象，还有纳甲象，它有八卦象。你比如说这个丁哈，为什么代表这个针灸因为丁，那就是丁和对卦，它是大家知道吗？对纳的是丁大家知道吗？对卦纳的丁，对是什么呢？对卦的象是什么？我问一下大家。对卦是啥象呢？再想想啊。对卦是金属不假，那不是锐利的刀嘛，锋利的刀嘛，对啊，对是刀。这个刀呢，就是指的你看丁又是个尖的意思刀尖锋利的刀尖，锋利的就是说你看它取象为，那这就是。你针取象为针，你看它是这么一个组合，一个形象的一个组合取象，是这一种这是一种组合取象哈所以说你要是死记硬背的话就好，像就说你很吃力了，但是你理解它的象法从哪来的你就知道了。戊土代表的是财，你看本身这一个戊就代表财，代表胃，代表肚子，鼓起来的东西嘛。戊是地平线上往上鼓起来的一个疙瘩，就那意思，一个土堆的意思。戊就是哈，为啥说是地平线上凸起来的？大家想一想哈，怎么去想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你看正好是九宫数，大家想一下，正好是九宫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从低往上排。是不是？那么戊土正好在中间，中间呢正好比四高起来一点，它又是个土，就是高起来的一个土堆的意思，代表肚子、鼻子，中央戊己土嘛，在脸上，你看它代表鼻子，戊土还代表增生物，你看这离宫，你看它这个取向哈，这离宫就主头部血液循环。循环不好，因为这个离宫代表什么呢？离宫为头部，离宫是它心听卦是什么呢？离宫心听卦是乾嘛，是头，离还代表血液，就啥意思呢？血液里面有一个疙瘩，你看这个头部的血液，离宫是头部血液里面，你看有一个戊土，戊土是一个疙瘩嘛，不好消化的，是个土堆嘛，所以说你头部的有个土堆，那就代表什么呢？ 你看这个取向方法就代表你脑子受阻了，脑血管，对不对？脑血管受阻，那你得什么毛病啊？这个，哎呀，就所以说这个取向你看看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取向呢，你不用就说专门去背诵和记忆哈，你得理解啊，因为那个戊土呢就是一个土疙瘩啊，它在离宫就一般脑子就很容易得偏瘫嘛，那脑血管受阻了，那你会好吗？那这个戊土跑到坎宫怎么办呢？啊，坎。啊，它一般对女人来讲就要到子宫吧，啊，那你子宫里面受阻了，一个堆，啊，子宫里面一个增生的东西，啊，或者你马上就说那是个什么呢？啊，子宫肌瘤，对不对？那这个相就马上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就学的就是相法啊，对不对？啊，很多你包括你看这是这个天干取向，还有天干加天干取向。那你这个你为什么不会用到八字当中去啊？想想，对不对？那不光有天干了，还有地支加地支呢，天干加地支呢。那你只要是学会了干加干，那你的天干地支可以互换的，那你就是天干加地支，是不是？地支加地支，这个相你不会用吗？大家想一想，你不会举一反三吗？对不对啊？那你这个六四甲子都可以组合起来取相。所以说大家理解了这个直干克硬的取向方法哈，啊，你八字也好，六爻也好，等等，它这种取向，这个东西你自己，我把这个讲了以后，你那个再不会，那你非得再让我给你讲八字，那你不多此一举吗？是不是？所以说直干克硬哈，它是这个，先讲我们先讲十天干取向，然后呢，我们将讲过哈，十天干在不同的宫怎么取向，在这个天干加天干怎么取向。很重要，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一块哈没有下过功夫哈，你学你也找不到重点，就恐怕你一眼看过去啊就这样，啊，看里面就这些东西，你所以说你讲一遍，给你看哈十遍，你看这个效果一样吗？当然，就是说你通过讲了一遍，你增加你的理解，这是咱的目的哈。关键是什么呢？要把你这个心啊，就是说。你这个悟性要激活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十天干取向，它是根据怎么来的啊？你是去联想怎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如果是戊土在坎宫啊，代表子宫有增生，那是女的啊，那要男的呢就不一样了，你不会啊，但女的它代表子宫里面有增生物，那要是男的呢，他又能说子宫吗？你想想吧。男的你只能说他是尿道，对不对啊？代表生殖系统啊不好，怎么不好？堵到了有增生的，那你这方面的病你一说肯定是临床它就符合了啊，它代表尿道不通啊，尿道不通呢现在学名叫什么前列腺疾病，对不对？前列腺不好了。戊土落中宫呢代表什么呢？啊，中宫相当于一个人的肠胃呗，你的肚子肠胃，对不对？肠胃不好，但是记住哈，不是说落哪里都哪里不好哈，这是一个取向，好与不好，怎么判断？我大家讲哈，刚才讲了嘛，这个吉凶啊，旺衰是一种断法，我在讲旺衰它是五行律的主要作用啊，那么天干与天干，它不能论生克，我在讲哈，天干相加它的吉凶呢，它有它的规律，它并不是说。这个庚金克甲木啊，辛金克乙木，不是那么简单的，哎，所以说你看他们的规律不一样，并不是说戊土，你不要认为就是戊土，刚才说了落坎宫就这个代表这个子宫不好或者是这个尿路不通，不一定，那戊土要加丙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好啊，它生殖能力还非常强的，对不对？那戊加乙就不行了，啊，戊加乙你又可能断它干嘛？它有手术，你那个你的尿道或者是你的子宫要动手术了，哎，所以说这个只是取向和吉凶啊，你分开来断的哈，记得哈。戊土临艮，临前，因为艮前呢代表左右腿啊，代表人的左右腿，啊，就是后天卦的艮卦艮宫和乾宫。一般都主腿部， 那腿部是什么毛病呢？腿部是鼓起来了，代表你看那鼓起来了，你就想象那是什么毛病呢？啊，那你要是学过医的话，知道一点医学常识，你就会知道啊，什么毛病你说不清楚呢，你就说腿部有毛病也行啊，对不对？有带有劲没去到啊，或者是这个腿疼不舒服啊，你看嘛，见根才必有啊，才必受损，啥意思呢？因为艮宫代表财嘛，啊，艮宫啊代表财，如果戊土里面再见到庚金。啊，那一定要受啊，一定要这个损财的啊，戊就怕见庚啊，戊见庚的话是龙啊，龙啊，这个龙被腿给打断了啊，是这个意思，龙遮足，你这个像啊，比如说你看奇门，好玩的很好玩呐，这个奇门你要是说不单有五行律，还有相法啊，特别好的一些相法。啊，你把这个原理搞清楚了，你就玩呗，哎，玩意，哎，玩，慢慢你就熟练了，你就掌握了，就说慢慢你就说领会他的这个精髓了，哎，过去啊，大家这个老师学业就叫做玩意，哎，玩一玩，哎，很有趣，观相呢很有趣，哎。一旦你说的很正确的话，别人反馈你呢，你就感到这是一种这个乐趣啊，更加的有趣。己土啊，因为戊土为阳干嘛，为阳土，己土代表是阴谋啊，为啥代表阴谋呢？啊，你想一想，己土为啥代表阴谋啊？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哈，这个原理，你想清楚吗？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些相法取向都不是随便写的啊，虽然说是我们老师我们这个传下来的，不讲把很多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但是呢你得理解，你要不理解的话，你要背诵，你背个几页纸，你就头大了，你一旦理解了这个东西啊，那就是庖丁解牛啊，啊还非常好玩，哎呀，这相怎么这么好玩呢？那你要背诵的话，跟滋二倍月你背吧。为啥己土代表阴谋这个取向啊？你大胆去说，大家说一说哈，你不说你跟不上我的思路啊，我看你说错也没关系啊，说错了也好，对也好，错也好都没关系，我们在学习嘛，对不对？我看你怎么理解的。哎，你要叫我给你讲一遍，你啥也不理解，我觉得没啥意思哈，没意义。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哈，我在讲哈，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老师讲啊，哪个同学那个谁理解了，举手，这个去发言。哎呀，你一旦就觉得啊自己理解了，还很光荣的举个手，还有就是老师一，哎呀，就能可以回答正确的说，哎呀，这真好。关键是什么呢哈？你别看十天干，我告诉你哈，我跟你讲一遍，给你自己看一遍，完全是两个概念。为啥呢？我跟你讲一遍，不是给你念一遍，我说我让你去学会里面的东西哈。因为啥呢？大家都学这么长时间了，学八卦、学八字，要说都有很深的根基了，很深的根基了。然后呢，你这个再把这宪法交给你一说。你在课堂上你学一遍，比你看二十遍你都好，你不一定理解啊。对，你看大家理解哈，己土是个阴土，对吧？首先它直观取向，哎对了，戊土是阳土，戊土己土是阴土，这个阴土呢可以代表什么呢？阳是高亢的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哈，高处低面的，阳性格物。己土呢是低于边啊，阴土嘛低于低面的。它还代表什么呢？代表粪便。那己土的取向啊，代表这个阴土，脏土，肮脏的东西啊，代表肮脏的东西，大家知道吗？这个好理解哈，肮脏的东西啊，这个土，这个肮脏的东西为什么代表阴谋呢？哎，你说坤卦，坤卦的话它不代表坤卦，坤卦它不代表坤卦哈，因为这个坤卦它是乙木纳坤卦，还有对癸水是纳坤卦，对吧？那己土它代表的是理卦，对不对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他这个就理解了吧，吉图为离卦，对不对啊？那离卦是什么呢？离卦不是代表思想吗？想想是不是离卦是不是代表思想啊？哎，代表文化，代表思想者，火嘛代表思想啊、嗯。但是己呢，它是离卦的己啊，它是离卦纳的己，对对对，它是阴暗的思想吗？这么理解，这么不好理解，阴暗的思想，那叫什么呢？阴暗的思想不就阴谋吗？想是不是啊？哎，离卦是外阳的阴影，不是。这个吉图虽然是说是离卦所纳，但是它和离卦还不一样哈，大家记住哈，啊、嗯，它是离卦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说纯粹的离卦，就这么理解哈。它离卦里面的纳的东西，所以说，哎，离卦本身就为文化思想，它是文化思想里面的阴暗面，所以称为阴谋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取向它是有原理的，不是说是。那你胡写的没有一个字，我跟你说吧，我们写东西啊都是非常的，就每一句话我们都在反复，可以这么讲哈，就反复斟酌的。你写的资料虽然说它没有出处，但是什么，但是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当然就是别瞎误，那这个都到不了哈。这个每一个字我都是说这个非常的就是说推销的，当然这是不是以前老师传下来的东西，我们要完全要理解啊。你看下面就见人鬼入脓疮粉刺，哎，这个你看哈，为啥见人鬼呢？大家想一想哈，从直观取向来讲，人鬼是水，对不对？人鬼是水，那么吉土啊它是脏土啊，阴暗的土，脏土，湿土，那几家鬼啊，其实就是粪便。我跟大家讲哈，几家人鬼就是说，就是肮脏的粪坑，就这个意思啊，肮脏的粪坑。你看这个取向哈，几家人鬼代表是脓疮啊，就是那见人和见鬼还不一样哈。见人的话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就是脓包，恶性的脓包，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脓包。啊，那么见鬼呢？啊，说的是粉刺那一类的。你要细分的话，对吧？我跟你说，这里面还有细分，哎，就是脏水、粪坑那一类的东西啊。那你看这哪个宫位了？这是你看吧，大家记住哈，这都是组合取向法，奇门遁甲啊，比任何你比单独的取向，比如说这个六十甲子取向。啊，比如八字取向，它都这个高深，这个取向方法非常好。它是啥呢？你看，天干加天干是一种向法，啊，单个你看吉，它本身就是向法，天干加天干是一种向法。然后在不同的宫位，在哪个宫，它又具体化了，啊，所以说它是一种组合取向。那你几家人，那你在你比如在这个，比如乾宫或者是离宫吧，在离宫。那你就是什么呢？你脸上有粉刺，脸上有脓包，你可以这样断它。那你要是几家鬼，那你在砍工呢，你还断他脸上有脓包吗？对不对啊？啊，那你就是断他子宫的里面有肿瘤，就完了呗。哎、啊，那几家人就是恶性的，几家鬼就轻一点。哈哈，我不太去讲哈。对、啊。那如果，哎，那几。在体内呢，这个吉土呢，在体内代表是什么？代表脾，啊，代表脾脏，还代表腹部，啊，还代表什么呢？吉土还代表口腔，哎，还代表口腔呢。因为啥呢？因为鼻子是戊土嘛，哎，鼻子是戊土高出来的土，啊，那嘴巴下面就是吉土，啊，代表口腔，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还有一个取向还代表癌症，吉土啊，这个东西还代表癌症，还代表地皮啊，代表什么呢？吉土也代表地，就是说土地啊，代表土地。还有一个向叫妓女啊，吉土是一个妓女之向啊，肮脏的啊，肮脏的肉，妓女有这个向啊，吉土也代表歌妓啊，啊，或者说 因为啥呢？这个吉土啊，它属于离卦所纳啊，表面非常漂亮华丽啊，内里呢就是吉土是一个非常肮脏啊，因为吉土呢又是个女人啊，阴暗的女人，肮脏的女人，所以有妓女之相啊。庚金啊，代表什么呢？庚就是说为争斗啊。庚为啥为争斗呢？啊，庚是一个什么数啊？它是第七数，庚代表七数。这个七数呢，你看万物，我刚才不说了，只有六数啊，到第七呢，它是不安稳的啊，它要冲击，因为这个到第七啊，就是一和七啊，它是对冲数，就是凡是。到了第七步啊，因为这个庚本身就是七数嘛，就是万事万物到了第七步，它都不安稳啊，它就要争斗啊，有争斗之象。这是从数字上来讲哈，在体内代表大肠啊，代表筋骨，筋骨啊就是筋骨的人体比较硬的嘛，庚金本身就是硬，它是筋嘛，那人体里面的筋啊代表筋骨啊。还代表阻碍阻挡，你第七步到第七步它都是个拦路虎，它给拦住了啊，万物到第七步都已经毁灭已经尽了啊。因为啥呢？你看从直到五是七吧，你想想对不对？那到第七为啥尽了呢？你看从一到六数为阳气上升的阶段，对不对？一到六这个我给大家讲过吧，万物这个一阳啊，一阳夫啊，一直到第六步，这个阳气啊达到最盛，到第七步呢，他这个都给你这个最初的愿望就不一样了啊，他就说往反方向去运转了，他不是帮助你了。你看，那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哈，从一数到六数，它是阳气上升，到第七数，它就变成阴气了，对不对啊？阴气和阳气它正好是对立的，它是你的这个敌人嘛。阴阳它是啊，它是敌人，它就违背你的意愿了，它非要给你反着来，对不对？所以说到第七步啊，所以说这个庚金呢就代表阻碍，本身啊这个单啊这个单字取象化啊，一数字取象它代表是阻碍，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组合取象，这里面哈因为庚啊，你就庚加吉啊，庚加乙啦啊，或者是庚加丙啦啊，这里面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单个取向，你看见庚哦，它就是一开始好不顺啊，但是如果组合取向好的话，那先不顺后顺，先不好后好，一开始有阻碍，但是呢通过啊中间有一个协调，那么这个磁场的组合啊有化凶有接了，那么这个吉凶呢就是这样，就是叫这个吉动藏凶，凶动藏吉，哎，吉也可以转化凶，凶也可以化成吉，关键就在于阴阳的协调组合，哎，所以说单个取向，单字取向，它就代表阻碍，哎，这个呢也代表肿瘤肿块，啊，这是单字取向哈，因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代表肿瘤呢？因为庚金啊，它是一个阻碍，又是非常硬的一个东西。